爱应用追寻系列报告五，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那个各位那个领导大家下午好，我是华源传媒互联网的首席分析师梁栋，跟我一起在线上的还有我们团队的魏琛，然后今天呢这是我们的一个最近发布的一个深度的报告，就是整个 token 这个经济学这块的一个模式是怎么运营的，当然这也是我们在整个 AI 应用追寻系列的这块的一个最佳会的差不多第15场吧，那我们觉得也是进一步的去探讨现在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进一步的发展中间呢也会有一个新的模式在出现，然后近期我们策略会啊，然后包括调研啊这块的讲的东西呢是非常的多的，然后那这块很多公司也都在跟我们讨论这个业务到底是怎么去做，所以我们也希望用一定的时间呢去梳理一下这个 token 的，我们不只是营销吧，而是整个运营的这块的一个背景，然后以及这里边的商业模式到底是怎么样去做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这个 OI token 这个运营到底是不是靠谱的，那我们觉得这个肯定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背景，因为整个 token 的这个经济学在这里边去讨论的话，那它一定是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以一个源自组件的模式呢去重新的去被理解，那我们现在我们把 token 理解它可能是一个重新的模式的一个计量的这块的一个单位，那整个 token 呢也在整个的这个制作端呢就相对来讲是比较明确的，那这里块其实就是整个的大规模的 GPU 的这个分类集群为底座，然后去推动这个 AI token 的这块的一个生产，那现在的 token 分销和代理平台本质上来讲就是流通端的这块的一个变化，那这里边涉及到了模型方，比如说像我们经常用到的包括智储包括 Kimi， 然后也包括字节的 CDAN 这边的系列的产品千问的产品，然后包括这个腾讯的这个混元的这块的一个产品，这都是 token 的源头方，而现在的这个代理平台呢现在非常多，我们看到做 token 分销中转和中间枢纽的这个公司呢也非常多，现在觉得能做这块业务的人也很多，对吧，那我们看到了像这个就是整个的这块的分销站里边的像 Open Group，就是那个 OpenRouter 这边的一个公司，然后现在包括三大运营商，有些运营商也提到了这种平台，那包括我们理解其实昨天阿里讲的这个 Marsh 这块的业务本质上也是在基于自己的平台能力去做这个模型的这个资源能力的这个代理分销，那这块的这个模式呢我们也发现了有几种不同的类型的模式，包括转售利差，包括技术溢价，包括企业增值服务等等啊，所以我们自己觉得这也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变化和进度吧，我们觉得是可以进一步的去推动和关注的。那现在这套模式我们最近交流下来，很多人还不太能够转换这块的一个思路，就觉得这个是不是跟之前讲的概念很像，但本质上来讲我们觉得有几个点，就是它确实跟应用场景高度相关，不管是做营销的，做短剧的，做游戏的，然后包括做软件的，那本质上你具备token 的这种消耗使用的场景，那你就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作为一个中间层，那你是否能够在现有的这个 token 的运营的基础下，你能做更好的优化迭代和整合，这块呢也会成为一个核心能力的一个预判，那所以在整个 open 运营中间呢，我们觉得向上那整个厂商这边呢就是大的背景还是整个中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公司的能力的逐渐提升，然后以及具备出海这种意愿，而向下也是广泛的这个 AI 在更广泛的场景中间的渗透的不断的这个加强，而对 token 的需求极度的膨胀，而在这种供需的需求产生中间呢，在这种中间层的这种代理运营包括中介运营包括直接运营的这种模式呢，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必须的商业态，所以我们觉得对整个这个业务呢我们觉得还是要去重视，那 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也把时间交给我们团队卫生，然后跟各位领导呢想去梳理一下这个token经济学的新运营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好吧，我们有请卫生。
尊敬的各位领导，下午好，我是华源传媒卫生。那我们最新发布了 token 运营的相关报告，那我这边呢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整个 token 运营它的一个体系，包括背景啊、商业模式啊，然后具体的市场规模是怎么样的。那 token 分销呢，它有几种说法啊，有人叫 token 中转站，有人叫 token 聚合平台，有人叫 token 运营，那其实它都是一个概念，就是 token 分销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去批量的去批发上游大模型厂商的 tokens， 然后加价去卖给你的下游客户。那这个中间呢就会存在一个利差，那我们这个中间平台就是赚的这个利差。 token 分销主要有几个优势，那第一就是网络方面，那你一些海国内的开发者或者说是一些出海的商家想使用海外的一些顶级模型，那你一般来说你需要翻墙或者是科学上网，那你 token 中介平台呢就帮忙去处理了这一个网络端的一个劣势。那第二就是接口方面，那你一个弊端一个开发者需要接各种模型，那不同的模型它可能上层的不一样，你需要接各种各样的模型，那中介平台呢就通过一个 key 一个接口让你能够去很容易的去调用各种模型，包括随意的去切换。第三一个就是支付方面啊，都是合法合规的啊，你可以用人民币，包括用微信啊、支付宝，或者是你是弊端的话，对公支付啊，这种结算方式都可以啊。第四一个就是成本更低，那你中介平台你能够去批量的去采购商业的模型啊，因为你量很大，所以去能够去拿到比较便宜的批发价，然后再去对接给，在这个基础上去加一点增值，再去卖给下游的中长尾客户啊。第二方面，那其实在 token 分销这个业务之上啊，还有一个概念叫做 MaaS。 那什么是 MaaS 呢？它的中文叫做模型及服务，那和之前我们讲过的 SaaS 啊，软件及服务很像，只是说它这个用户管理的内容从之前的软件到了现在大模型，然后你服务的内容呢其实除了刚才讲的 token 分销之外，还可以叠加一些服务啊，比如说模型的调优啊、模型的微调、模型的选型等等啊，根据你这个用户的具体的场景，能够去进行一些特殊的定制化的服务。那这就是整体的一个 MaaS。 那如果你要测算市场规模的话，那其实我们讲的其实是 MaaS 服务市场啊。 MaaS 服务市场里面就包括 token 分销带来的一个利差收入，再加上这个额外的增值的这样一个服务啊，是两块这样的一个组成。token 分销整个产业链主要是三个角色啊，第一个就是 AI 厂商嘛，他们是上游的一个 token 的供给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代理平台、中间平台，第三个就是终端用户。那其实整个产业链条和之前的流量运营啊，包括广告运营啊，其实都很像的啊，其实都很像的。那此外呢，其实token 分销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轻资产服务啊，就你不需要有 GPU 资源，你不需要有服务器，那你只如果你有上游的这个渠道，然后下游你有客户资源，那你就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并且啊，你本身的成本项啊只有一个平台的开发嘛，你整体你的成本端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小的啊，是token 分销它是一个非常轻资产的一个生意。那整个 MaaS 市场包括 token 分销市场，它主要有两块啊，第一个就是你官方直接的去分销，那比如说你阿里云啊、腾讯云啊，你直接在自己的官渠上去对一些大的客户去卖你的 token， 包括一些服务。那第二种呢，就是对于一些中长尾的客户，你可能拿不到那些大厂的一个优惠价，或者是你拿不到那个最新的模型，你可能排队，那所以呢，他可以去通过一些中介的平台啊，因为中介平台你的量很大嘛，就能够去拿到 token。啊，那中长尾这些中长尾的客户就能够通过这个中介平台啊去调用整个 token。 那这边呢就是 IDC 的一个数据啊，它只统计了一些就是有数据的一些中介平台它的一个份额。那这边我可以看到最大的其实还是字节的这个火山引擎，然后阿里云 啊，然后那个硅基流动啊，这些都是份额比较大的一些啊 MaaS 市场的一个中介聚合平台啊。那这边我们再看一下操盘分销这个市场的一个最新进度。那其实我们发现，就是自从今年三四月份以来啊，就是像 OpenClaw 这种执行性的 AI agent 出来之后，我们发现整个 token 的调用量急速上升。那所以整体的 token 调用量上升带来市场业务的一个增长。那比如说全球最大的那个 OpenRouter 啊，一个 API 聚合平台，它的啊这个调用量呢，从2025年的啊每周5万亿左右，到现在每周20万亿啊，增长400多。啊，包括今天下午那个阿里云啊，它出来一个数据，就是说它现在每天的 token 使用量啊，较四月初已经增长了5倍啊。再一个就是特朗普家族啊，在上个月的时候，他推出了 World Router 这样一个聚合平台，那它是整合了全球的300多个模型，然后用的是稳定币结算，那它的价格呢，我们看一下，就是比官方的价格大概要便宜30%左右啊。那这是特朗普家族他们。啊，联手那个稳定币平台去推出的这样一个 API 聚合的一个业务。第二，我们来看一下 token 代理运营产生的一个背景。在今年3月份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啊，国家数据局局长他提出了 token 资源这个概念啊，他展示了一些数据啊，截止到今年2026年3月份啊，中国日均的 token 消耗量突破了140万亿啊，2年增长超1000倍。那这背后啊，我们认为是3月份以来啊，整个 OpenClaw 带来的一个垂类 agent 的全面落地的一个 token 需求加速啊。我们发现啊，越来越多的啊 B 端，包括企业内部啊，开始去啊搭建自有的一个 agent 的平台啊。然后呢啊，一些出海商家，他对于具体的一些场景，比如说短剧啊、慢剧啊、营销、游戏、电商。那这块它的一个 token 需求是非常之大的啊。另一个趋势就是国产大模型能力越来越强，然后性价比越来越高，带来了一个 token 出海的一个需求。那你像一些海外的啊用户，如果想使用一些便宜的中国模型，那他就需要去找到我们这个聚合平台啊。那根据 OpenRouter 它的一个这样一个数据，那今年1季度整体在它的这个平台中啊，中国模型的调用量首次超越了美国，并且呢，我们最新一周的榜单里面啊，腾讯会员的这个调用量是位居榜首，那前5、前10、前20名分别有2款、6款和9款国产大模型。所以啊，我们发现国产大模型的人力跃迁啊，确实带来整体一个需求的增长啊。根据沙利文和 IDC 的数据，在中国企业端啊的这个 token 调用量趋势来看啊，2025年上半年啊，中国企业的 MaaS 市场是10到20万亿左右的一个日均调用量，那这个数呢，来到下半年就到了30甚至到50万亿左右。那这个具体的场景啊，其实除了个人调用之外，那主要还是一些 B 端或者是一些商家嘛。那具体的场景主要集中在一个泛互联网行业，那包括游戏、娱乐、教育，然后办公啊，以及啊，像短剧啊、市场营销啊、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啊，啊这种场景。啊 ，token 分销这块市场的增长，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啊整体 token 调用量上升之外，啊，再一个就是结构性的上啊，全球 AI 资源的一个非区域性分布啊，来催生出了跨境分发的需求。比如说你海外的一些模型，你国内消费者、国内的商家想使用啊，你得找中间平台。那你海外的消费者，你想用中国的模型，或者说你中国的模型想出海，那也得找这种中介平台。所以这种供求、供给和需求的错配，创造了我们中介 token 分销这样的一个商业空间。第三一个就是企业 AI 能力建设的门槛其实是非常高的。那你其实你 token 分销，你对接的一些 B 端用户，对接的一些企业，那你除了基础的 API token 调用之外，你可能还会叠加一些隐性的成本，或者说一些额外的服务嘛，比如说你啊怎么去选模型，模型怎么调优，然后提示词怎么去用，那这些都是一些额外的一些增值成本，一些隐性成本啊。所以市场上讲的这个 token 的业务，实际上是整个一个 MaaS 业务的一个集合。那这个 MaaS 业务里面就包括 API 分销，就是 token 分销，那在这个之上还叠加一些服务，那你像模型端的一些 包括你调试啊、提示词啊、选型啊这种服务，并且呢，不同的场景它的这个服务的内容或者是要求需求都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中间是一块很大的一个市场空间啊。啊，最后呢，就是当下的 AI 大模型市场啊，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那你不同的模型供应商可能不一样，那他请求的格式、输入的限制、错误的代码都不相同。那并且呢，你肯定对于开发者来说，你肯定不只接一个模型嘛，因为你不同的模型可能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你可能需要接多个模型。那你如果一个一个的去接入，是非常消耗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所以啊 ，token 分销平台就能够去帮你去整合所有的模型，然后通过一个 key 就能够去调用它，然后随意的去切换。那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啊，三种 token 分销的一个盈利模式。那第一种就是最基础的啊 token 的转售，那带来了一个利润差。那你中介平台，你通过大量的对上游模型厂商的采购，能够拿到一个框架一个折扣，那一般来说就是6折到7折左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再加一点差价，再去卖给你的中常委下游的一些客户。那对于客户来说，他的售价肯定比官方价格更便宜嘛，那可能就是8折或者是9折。那你上游模型你拿到的批发价是6到7折，中间你再加一些利润差的话，那整体可能就有20%左右的一个利润空间嘛。再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有讲了 ，token 分销它实际上是一个轻资产的业务，所以你整体的一个利润规模、收入规模，你可以通过频繁的这种周转来滚出一个很可观的利润。那根据一个渠道的方向不同，那这个 token 转售利差又分为两种。那第一种就是海外的模型进国内，第二种就是中国的模型出海。那这里面呢有一个差异，就是海外的模型你拿到折扣可能会少一些，那整体的利润率可能就会小一点。那国内模型能拿到更加便宜的批发折扣，所以整体的那个利润率可能就会高一点。第二是技术溢价，那你 token 分销你从上游采购之后，还是要经过你这个中介平台，然后再分发给下游的客户嘛，那中间就是要经过你的这个渠道。那你可以去对你采购的这些算力、采购的这些模型去根据你自己的技术做一些加速、推加速。那你比如说硅基流动，它就自研了 OneDiff 和还有一个 Silicon LLM 这两个加速模型，那你就能够去保持在你上游的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那你通过加速能够提高效率，然后你再分发给你的用户，那你能够依靠这个效率的差啊、技术差来获取一个超额的毛利。那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有一个纹身视频的模型，如果你把它的效率能够提高3倍，那你在这个采购的 token 的数量这个数额不变的情况下，你的推理效率提高了3倍，那你的售价、你的成本是不是可以缩减为1/10、1/10？那中间就会有一个超额的这种利润差。那第三一块就是其实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场景 token 下的一个增值的服务，那也是之前一直提到的 MaaS 服务啊，模型及服务啊，就是说你除了基础的 token 转售利差之外，那 token 它只是一个基建嘛，那在这个基建这个算力的基础上啊，你根据你客户的具体场景不同，你要去帮他去搭建大模型、搭建场景。那其中就涉及到你比如说模型选型、模型调优啊、提示词优化，然后具体场景的一些搭建啊、应用开发啊等等这种附加的服务。那其实这一块的市场就能够去，那比为什么就是之前炒的时候是炒到了国内的一些营销公司嘛，那主要就是你营销公司你下游对接的客户资源涉及各种场景，那这些场景你像短剧、慢剧、游戏、电商，他们都有非常显著的一些 token 的消耗需求，而且是真实的、可持续的啊。而且你对接的都是一些中常委的小客户嘛，那他们可能也没有时间或精力去自己去专门去搭建这样一块事啊，所以就催生出了这一块服务性的一个需求啊。 最后啊，是一个市场的预测。那 IDC 啊，它根据现有的一些数据和趋势，对整体中国2026年的 MES 市场做了一个预测，就是在乐观的假设下啊，按营收规模啊 ，IDC 认为啊，今年整体中国 MES 市场会达到186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规模。那到2030年，啊，可能会有10倍的一个增长。那我们呢也对整体的这样一个分销市场进行了一个粗略的估算，那根据现有的数据，那全中国的 token 消耗量目前是120万亿每天嘛，那里面 B 端啊这种中长尾客户的占比我们给个大概10%左右，那所以整体 B 端的日均 token 消耗就是12万亿每天。那这个 B 端里面除开那些直接对接目前厂商的一些大客户之外，那中长尾这些客户啊，适合分销的子市场占比，那我们给个30%左右，那所以我们拍出来就是日均可分销的 token 量，每天大概就是3到4万亿左右，那年化就是1300万亿，那我们再乘以一个价格，那整体啊，因为不同的模型它的价格不同嘛，那我们整体便宜的有几块钱的，甚至有几毛钱的，那贵的也有30-40，那我们整体给个10元的均价，10元每100万的均价，那整体的年化市场规模，那就是10元乘以1300万亿，那就是130亿元一年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那这只是一个保守估算，那整体市场的一个增速其实还是非常可观，会非常快的，那第一就是token消耗，你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你 B 端的一个占比 ，B 端一个使用量的占比，以及啊分销市场的一个占比，都是会越来越高的。那所以远期啊可能还会有更大的一个市场空间啊。最后呢，我们建议积极关注那第一具有优质模型能力的公司啊，比如阿里、腾讯、快手。那第二啊具有强场景以及优质客源的相关公司，那比如部分营销公司啊拥有非常优质的海外客户资源，然后比如说短剧、慢剧啊、游戏啊这种营销场景，那可以去把你的 token 送到客户的场景中去消耗。那建议关注 AI 营销、AI 视频化中啊，愿意积极布局相关业务尝试的公司啊，包括一点、蓝标等等。好，感谢各位领导今天下午的收听。那如果有任何需求啊，包括一些资料啊，欢迎联系我们团队，联系我。好，感谢各位领导的收听，那我们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